听不打电台，我是小道，道明寺的道。
我是小张，小道的小。
我是大瑞，小大的大。
我是包子。
你没大小？
我没有。
壳壳壳壳，
老壳，
老壳，老壳，嗯，
久违了，
断更好几天，是不是？断更好几周是吧？三周，哎，常态常态，但就跟现在的那个疫情一样啊，大家都要习惯，
有所反复嘛，
这
也是难免的事情。
对对对，啊，就是没，就是时间太难凑，大家都很忙啊，严总公司是吧？你看
蒸蒸日上，
一屋的东西是吧？蒸蒸日上，上实验，
不是你们来的时候要是空的，那才牛逼呢，都在什么公司里放着，有什么屌的呀？
政治实业的上升期，是吧？嗯嗯，然后努力挣钱。空箱子吗？
听说晚上要录音是吧？
反正有这只能是听一期算一期，大家有缘就是什么珍惜眼前人嘛，
有缘还会再见的。
听就行了。啊，
这期聊什么呀？
对，我们聊聊前一段那个。
是前一段吗？
就之前说过吧，是不是？
我根本都不知道是啥社会事件。
特别早了。估计都有两年了吧。
上回包子就说的
啊，你说咱吃饭那回。
对啊，包子说、
是严不假先提的吧？
对对，就是这个社会对内向的人特别的不友好。
对对，你说内向人很吃亏。
然
后我想着
就想起一个老梗，
按闹分配是吧？啊，我们就想想就是聊聊关于
真是不查不知道，按闹分配原来是因为之前那个四 S 店好像是买那女的买个奔驰车
啊，
开
坐车上那个是吧？
还没开出四 S 店就坏了。啊，要换发动机，
然后坐车上，
然后坐在那大哭，然后最后店里面妥协，闹特别大。
之前应该也有这种情况，
对，
只不过你没爆发出来，不知道而已。你像之前好多什么，就是不是大瑞说那什么，就是什么钉子户是吧？
就拆迁嘛。
啊，拆迁钉子户拿的比别人多的多那种，
扛到最后拿的最多。
对对对对对对。
之前那个最近吧，北美上线一个游戏。原文我忘了，大概意思就是说，就是你要把你的手指一直放在屏幕上，谁放时间最长，谁就能赢走那个几万美金的奖励。就是
作弊吧？
核心是这个，它会动，它那个它让你摁的那个地方，它隔一会儿让你动一下。最后那个是个美国网红发起的，然后他就也是那个谈到最后那个坚持到最后又跟你商量，最后五个人，然后可能先劝退俩，一人10,000美金。然后又劝退俩，一人2万美金，然后最后剩的那一两个人就给的最多。
那你和这个
钉子户
有啥关系？这好像还不太一样，我觉得
没闹是吧？
这个例子举一般啊，
不闹啊。你们身边有什么特别内向的人吗？
我爸
就不爱说话，
多内向。多内向，你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就是我爸，尤其到了更年期之后，他就是。
是不是更年期就给你定性更年期了？
我爸60多了呀。
不是男性也有更年期吗？
当然有了。
你为什么有这么肯定的？
我听说有男性来大姨夫的是吧？是吗？就每个月都会有几天
抑郁，心情不好是吧？
就心情不好。
那是那肯定的，每个礼拜都会心情不好。
你说，
那你再吃点那啥调调，
静心口服液。
你说这我都觉得男的也有那个产后抑郁吗？
有，肯定有。
对，那都有吧？婚前恐惧、产后抑郁。
天哪，
不分男女，只分人。
对呀、啊。
更年期怎么了？越说越远。
更年期之后，他这种症状就越来越明显。就是我爸之前就是一个特别爱喝酒的人。他可能就是平时有些事儿他不愿意表达出来，
憋在心里。
对，然后喝完酒之后他觉得是一种发泄，然后他就很喜欢喝酒。
他喝完之后会变得话多吗？
我爸酒品不好。
喝完之后会车轱辘话来回说？
不是车轱辘话，那闹
炸是吧？
闹人。
那我喝完酒之后我就是个非常内向人，我敢睡。
你都睡了？
对，
你跟小冉差不多。
然后他就是尤其到更年期之后，他就是完全不愿意跟外界接触，尤其是你看他先下岗嘛，等于说在社会上受挫，然后后来下岗之后又找了几份工作都不是很如意吧，然后他就变得越来越发的内向，然后甚至到后来我家要交网费了，我说你去把网费交了吧，他都不愿意去，他不愿意跟就是外界人说话。
这可能不是内向，这我觉得这有点抑郁。
哦，对，他后来就发展为抑郁了呀。
就是比较，你包子举的这个例子是比较
极端的
啊，相对极端一点的例子。
他是不是想抱外孙子？
不是， 我爸自己都是个小孩，他根本对这个都没概念。我爸完全不喜欢小孩，我爸除了我谁也不喜欢。
我这不挺为你妈悲哀的吗？你妈也不喜欢吗？
我妈特别喜欢小孩。
不是，我说你爸也不喜欢你妈吗？
我爸特别喜欢我妈。我爸当时见到我妈之后，就给当天晚上在日记本上写，我遇到
了
我
的女神。
对，我遇到了我生命
一道光。
对，我遇到了我生命中的那个人。
我的妈，
真好，这是浪漫的爱情故事。
所以包的家庭很幸福。
对，
一般父母只要是很就是那种，如果爱能表现在明面上的话，一般你就不会特别的内向。
但是我，
就你的父母可能会造就你的这个。
但是我小时候，
不是你，就是每个人有父母都会。
我小时候还是比较内向的，
在上学的时候
是。那个时候可能也会有，就是因为我小时候是跟我爷爷还有跟我姑姑，就是我们一家人是住在一起的。
哦、
然后我爸我妈在家里就是挺不受待见的那种，我就
他俩
我爷爷嫌我爸没本事嘛，然后我姑他们也觉得我爸没本事，然后就觉得我家咋咋地了，然后就我从小就是特别会看人脸色，小时候连撒娇啥都不会。
那这叫会看人脸色吗？
就是你看，如果我大姑从北京回来的话，她没有地方住，然后她就跟我挤在一个小床上，我就会很自觉的，就是特别
溜边儿，
对，溜边睡。然后有跟大人话出去，我就什么东西我也不要。
哦，
我
懂事，
就还和我
那咱俩像，
我是那种
我出去啥都要，
我是那种讨好型的，
不要
我也是讨好型的，
不要我坐垫我都开始，我要
你
给我。
你才是就是从小在那个爱的包围里长大。
但是不是，其实我小的时候我见我爸我妈，我是跟我爷爷奶奶长大的。
对呀、啊、
我爸我妈见他们，我见他们就是我，特别是我爸，我就很少，因为我爸回来晚，早上我走他还没有睡起来，所以说我见我爸时间，
我
跟我爸不是说关系不好，就是我感觉我爸就是我可害怕的，你知道。
我爸我妈也非常忙呀，就是除此之外，我就是我连我爷爷也心情不好，而且我没有我出生的时候我姥姥我奶奶就已经没了
啊，
就我没有这个人。
那我觉得我应该是我的性格造就主要是靠我爷爷奶奶。
对，我就身边完全没有这个人，可能我妈就是唯一这个人。
那你觉得你是一个内向人吗？现在
我以前是，
现在不内向
吗？现在不是，就是我本质里是个外向的人，但是我以前被压抑了。
是什么改变了你？
是我自己。
就是
自
力更生之后，
对，
就会
通过自救。而且我妈也很注意培养我这方面，就是我妈会说，哎，你去参加比赛啊，你去和别人多交流啊，这样就会很鼓励我、
哦、会刻意
让你出去
都
锻炼锻炼。
好像小时候都会经历过这种，就比如说我爸老带我出去吃饭，然后跟他那些朋友在一块，然后他就会就是要求我表现得像一个大人一样，
跳个舞啥的。
就是、啊、比如说
来给这个叔叔敬
个
酒，
这个
敬个酒可以，敬个酒可以，
你端个酒、
啊、
很正常。然后比如说缺什么菜了，然后你去跟服务员说加个啥东西、
嗯、
啊，其实内心里是很抗拒的、
嗯、
但是也不敢说不去，然后养成习惯了，就好像就觉得成为一项技能了。
嗯, 嗯，大瑞，你觉得你是一个内向人吗？
我是
呀，我觉得不是，我们听友可能也都觉得不是。
你别掰了，你掰不开，你掰干嘛呀？你掰。
大瑞以前也挺有力气。
我真的是一个内向的人，
就是
我感觉我是，
你不是。
但是就是那种内向，这可能在比如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面前，他可能
就不内向，
是个内向人，但他也不会内向，但是他可能
没有那么多防备，
一见那些乱七就是
乱七八糟，
不是乱七八糟，就是不认识的人或者不太熟的人，可能就立马不说那么多话了。这有可能，我觉得这有可能。
对啊，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内向的人，我在面对就是不太熟悉的人，我是不说话的。为什么别人觉得我挺高冷的？我也想融入，但是我就
你什么人觉得你很高冷？
哎，小张。
对，小张是接触大瑞时间比较相对短一点、嗯、你觉得他高冷过吗？
高冷
刚见的时候有
一点不咋跟你说话。
高冷是因为外形的原因吧？
是高、
啊、高吗？
关键是高
高冷高冷
那你觉得我内向吗？
不觉得。
你从来都不觉得我内向。咱俩当同学的时候，你也不觉得我内向。
你觉得？
啊、嗯，那是熟了之后不内向。
好像就是八零末嘛，就是那个时候网上开始流行什么，那时候还九零后还 不太会上网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开始聊这些。后来在做一些调研的时候，发现九零后也会贴这种标签，就是什么生人面前一言不发，熟人面前什么是个话痨，就老会贴这种标签给自己。
我在熟人面前我也不是话痨，
我是话痨。
对，但是也不是那种特别
我不能
爱情爱说的爱表达的人。
可能是他每次分享特别精彩，所以就被记住了。
对对对对，你看咱一块儿出去啊，喝酒吃
也没有说
太
多。我是一个聆听者。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他是一个聆听者，所有人的秘密都会告诉他。对，我是一个话痨，
我
有非常强的表达欲，但是因为我经常找不到这个倾诉的对象，所以我就有很多话就想
找，曾经试图找过，找错了几个。
就是你们觉得内向的时候受到过哪些不公正的待遇呢？
好事永远不会在你身上啊。
没有啊、
嗯、咋没有啊？你上我比如说上学的时候你就是个内向不说话，那你班里面有什么，比如说出去你可以出趟学校去买帮班里边挑一下什么班服啊乱七八糟，这事永远不会落到一个内向的人身上。
不会啊，
出学校
我是团支书啊。
那你
所以你哪里内向了？
那你这是背景。
我是内向，但是我
但是、
不是我举个例子啊，内向人在学校里早恋不了，那不是
男的
不
那说明长得不够漂亮。
哎，
对吧？长得漂亮管你内向外向？
操！
我跟你说一个内向的人是吗？我上大学的时候参加一个社团，外联部，我想着挑战一下自己。然后半年我就退了，因为我拉不来赞助。
啊，外联部拉赞助？
因为对啊，要跟别人，
大学
的
时候外联部都是拉赞助的，
对吧？不能说
要出去跟商家就硬聊。
对
啊，我们要做个什么活动，有多少人来参加、
嗯、
你要去跟他说这事、
嗯、
现在如果现在你
现在我也不行，所以我依旧内向。
嗯，做不了销售是吧？
对，我就做不了销售，做不了什么客服啊，
是
接线员啊。
是感觉说这种话的时候有点
无地自容，
尴尬，
违心，
对，违心，尴尬，
觉得自己没那么好。
那还是
你去卖这个产品的时候，你觉得其实他也没有那么好，话术里说那么好。
我觉
得，怎么说呢，就开不了口，
就是带有目的性的跟人交流就
对我就做不到。
那跟我差不多，
我也
没法做销售，
说明你没有逼到那个份儿上。
我以前不行，
你背后如果有养家的压力的时候，你就必须去说，你不说怎么办？你不说。你必须得说，你必须得应酬。
我不是，我就觉得
那
我选择
不需要应酬的工作，
对，我就会选一个不需要应酬。
你有的选择，你像这种这么几乎没得选的时候，那你的是吧？那烟怎么抽上的？那不就是？
我觉得就小，
不知道说啥了，抽一根吧。
我以前小的时候就特别小的时候就特别外向，就是家里面大人吃饭，包括跟别人吃饭的时候都喜欢哎表演个节目。
挨打多了是不是就？
不是挨打，我从来没挨过打。就比如说唱个歌呀、啊，跳个舞啊啥的。然后
人家是他自己跳舞。
长大一段，长大之后，然后就开始变了。我觉得就开始就特别是在爸爸妈妈朋友面前就比较内向，比如说唱歌啊、哎、不好意思，你那种。但是这个时候
是
感觉
是知道自己唱不好了。
这啥时候
知道自己唱不好？不是知道自己唱不好，唱的好问题就是，但是有些另外我有的就他们的小孩就特别外向，就是哎呀，你让他说个英文，搞个诗朗诵，
对，我们都身边都有这种极端的例子，
背个古诗啥都特别好，然后。他就能得到表扬，说：“哎，这小孩这么聪明。”然后说到我说：“这小孩这么听话，就感觉像是发了个好人卡。”
但我意识到这种夸奖其实是言不由衷的，对，没有意义的时候，我就不太在意这个。
平衡
了，也不是平衡，就
不在意这些，
就感觉这个事本身就也很没意义啊。
但是这和家长引导还真不是，有的孩子就那样。你就是你引导他是他如果是这种性格的话，你引导是引导不了的，就是就这种性格。就是
对我觉得后来慢慢的话，就是说你性格慢慢自己就是有自己就是反馈的一个区域的时候，不再是从家长或从家长的朋友那边反馈的时候，你就不在意就是家长的引导了。
反正有时候我对我妞都有时候。
不过他小的时候他没有别的途径。
我说你想当观众也可以，你鼓好掌就行了，
挺好。
你不用非得上台。
我觉得我是就是出国这件事对我影响比较大，就
是吧，环境变了，
和陌生人说话，
嗯，
就是和陌生人说话我都能说，我觉得我就感我每次跟陌生人说话就感觉很自然，
哦，
就是我可以随时跟他说话，说到他不想跟我说那种，
那
我跟陌生人说话就真的可以这样，就我见一个陌生人，或者我跟你不太认识，会就是或者比如说现在领导啊啥东西，我从来不会感觉咋地咋地了，就是
那你可以，那
我
不行，我就会话题枯竭呀。
我也是，我跟陌生人说话特别累，我恐怕这话讲完以后下面接不住
呀。
你说干个啥呢？很尴尬，
抽根烟吧，
很累。
你说这怎么办？这
我是从就是自从去上长春上学之后，我就变得跟小张一样了。
是吧？
对，
那时候是环境问题了。
对，因为我们老师就特别注意引导着，因为我老师主任嘛，然后他每天晚上都会给我们讲课，然后在群里讲，就是我们其他同学就完全接不上话，就不知道该怎么跟就是领导啊或者长辈啊这种交流。
然后你拿出了小时候讨好的经验。
不是拿出了小时候讨，就是我发现你不要把他当成一个领导或什么的，你知道他是什么目的，他不是在教你东西，他给你讲课吗？那你就认真听，你听完之后给他个反馈，你知道不知道，或者是你听到没听到，或者是怎么怎么，你给他一个反馈就行了嘛，对吧？这不是什么难事，你不要把他当成。
我这块就是受我爸影响，我跟他出去的时候我就发现他特别爱跟陌生人聊天。
哦
哦，对，你要说这个话，我觉得还有一件事就是可能对我特别喜欢一个人出去旅行。
哦，
然后
只要在路上结识一些陌生人，
可能
聊着聊着
出去一个人旅行出差什么，我也不和人说，我就闷头的自己。
不是我也不是说刻意跟别人，但是你会遇到一些人，他会来跟你说话。
就之前不是也说过，比如说出租车，你打车的时候，专车司机，
嗯，
他也。
他跟我聊我就跟他当应付几句，他不跟我聊我也没啥跟他说的。
但是你换一种心态，你不是跟他应付几句，你是以一种猎奇好奇的心态想去了解他的生活，跟他聊话，
那
不就不一样吗？
好啊，是这意思，可以问一问哪儿的饭好吃啊，
哪儿算好吃
饭
哪儿的饭，就你反正我觉得我可能变得不再很内向，是因为其实我的好奇是大于我的这个。
啊，对对对，你老挑战自己的那个。
对，我是一个，对，我是一个
舒适区，
我是一个，
那你可不是那什么吗？嗯，
总喜欢挑战。
有些对话真很自然就发生了，你上车了，然后就路上有点堵，然后他给你赶上，哎呀，现在郑州这路真是堵啊，然后你不理他，这事儿就过去了，然后你说，你这不是又修路嘛，然后他可能就跟你说，哟，那最近。可能因为新换了领导，可能要怎么样？哎，新冠这不是影响经济了？什么说什么我们要拉动一下内需啊？什么？
但我觉得可能
他们都会有自己的观点。
但我觉得可能是也跟我是一个就是同理心特别强的人有关系。
你也害怕他尴尬？
对。
哦。
因为我就是我会想，我遇到一个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会就是会心里会怎么样，我就不想让他那样。
不想让他尴尬，
对，还是跟小时候那个讨好型的那个人格是
还没有完全走出来。
你走出来了，但是经历过，就是会很体恤别人，
比较为别人着想。
对，
这种共情能力还挺重要的。就是有些人会推崇，就说什么爱谁谁，好像是特别酷，怎么着？
因为我跟考达以前我俩聊过这个事儿，就是我俩的这种就是。理解，就是之前我不是也很想聊就是关于包容理解这方面话题，就是你的这种包容有的时候会收获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友谊，就大家会觉得
就是这是一个既利己又利他的事儿。
对，
但是你看大瑞也那什么也那什么呀，
对，他也有很同理心，所以说他虽然很内向，但他也收获了很多很好的朋友。
我觉得是因为我改变了，就是我以前是比现在
内向很多，
对，要夸张很多。
面试的时候哭了吗？
哎，我有面试哭这个事情有这么好笑吗？我现在很坦然。
不是，就是我们都没遇见过嘛。当时他们出来给我讲的时候，呀，
为啥面
试？
其实姑娘挺好的，但就是哭了，
就哭了。哎，我跟你说，
他们否定你们。
不好笑。我跟你说，我在你们这个公司面试的时候哭了，又不是第一个公司。
我们没见过呀。
不是，那你说
我面试
哭
过好几回。
紧张，
高度紧张。
你化解紧张和尴尬的方式是流眼泪，
那不是化解，
那自己就出来了。
那哪有化解？那让氛围变得更尴尬了，好不好？
我
这高度紧张就会流出来眼泪，
通通的归类于一种防御。
我不
是
防御，
说的什么一点，就像铠甲一样，
就好像
当你
触到了，
就可能比如说我不再逼问你一个东西，但是我看见你流眼泪，但我就
会停下来。不，你说的不对，
不是
你说的不对。我跟我爸聊过这个事儿，就是我小时候老师一叫我站起来回答问题，我眼泪自己就流下来了。
嗯，
那老师就不忍心批评你了，就即使你答不出来，
我没有要答不出来，我就是紧张，
只是紧张啊。我小的时候去看医生，我都会哭。医生说你多大了？我就哭了，
我爸也哭了，我爸也跟我讲，他说他小时候也那样。
我姥爷跟我讲，
我妈
这种感觉。
我姥爷跟我讲说，我妈小的时候，她去市集上卖鸡蛋，别人问她你鸡蛋怎么卖，说我妈也哭了。
这事儿遗传了，是吧？
这是讲过呀。
我以前就觉得啊，就是那个一说起来那个。面试时候哭了这个事就特别丢人，我现在觉得
不丢人啊，
我现在就看淡了。
接纳自己是第一步，
我现在接纳自己了，所以我觉得我好转了。
我也是，
我的病情好了。我感觉我真的那个时候，我大学去面试的时候，我真的哭了好几场面试。
那比如说，那你要去买衣服的话，你穿多大的呀？
那不会，我觉得可能是还是没有紧张吧，
场合的不一样。
现在面试应该不会哭了吧？
我现在面试我不知道，
那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比如说，就是你面试的时候，你感觉他们是压过于你的，但你去买衣服的时候
是
你压过于他的。
那倒没有觉得我压过他，我可能觉得是
放松的，
平等一些吧，放松，没有那么紧张。
白长这么高了，
就是这跟身高没关系。
所以说你看，我觉得就是你看很多人紧张，习大大从来都不会紧张，
也紧张，
他肯定也有紧张
的时候。我觉得他肯定不会紧张，老子在那儿一坐，你是不是？
所以我就想说，
谁能
咋
不敢聊？
没有，你
们
头上悬着剑呢，天天都很紧张，好吗？
所以说，就这个事儿跟自信心有没有很大的关系？
有，
对不对？
有，
就是你可能是觉得这个时候不自信，他问我这个问题，我答不上来。
我可能答不上来。
对，我有一次就是因为一个问题没有答上来，然后我当时的情绪非常复杂。他问我一个，就是我不是学国际贸易的吗？我去面试了，然后他问我一个问题，然后那个问题我真的不知道答案。然后我还没有开口，我就哭了。如果是现在他再问我，我就说我不知道。
就这种问题是编不出来的。
对
啊，
大不了
我就不干嘛，就你面不上我就算了嘛。但我那个时候会觉得很紧张，我一方面很紧张，另一方面会自责，我觉得为什么这个问题我不知道答案？
我这学这个专业，
对，我学这个专业好丢人。主要还是对，还对，还是自己。
你就应该怪老师，你怎么不教好呢？
哎，怪老师干嘛？自己没有学好，还怪师傅。我很擅长从自己找人。
小张是很擅长把责任归咎于别人的人。
对，我是一个从自己内心找原因的这个人，所以就是会那样。所以我就觉得我以前就是不爱说话或者不爱跟别人聊天，就是怕自己出错。我觉得好像我是这方面的原因。
对了，然后。
对，
引起尴尬。
对，我感觉我可能是这方面多一些。然后你刚才不是问身边有没有那种内向人？我身边有一个内向之家，就是
什么叫内向之家？
全家人
都很内向。
哦。
然后就内向到什么程度吧？就是我姨父、我四姨父他们家，我姨父就特别内向，也不跟别人就是多说什么，大家都说话他也不说，然后让吃饭叫他来他都不来。就是这种，就好像他跟大家坐在一起就
没什么
好聊的，好像是。其实大家一起你说聊点啥，就
家长
里短，就这些。
家里过去发生过什么事儿
啊？对，他也不来。然后你叫他，他说我又不喝酒，但你说那不喝酒喝茶总行吧，他也不来。然后他们家的孩子也都不说话，就是他可以坐在那儿就是一中午吧，然后孩子也都低着头，也都不讲话，他也不讲话。
那家孩子学习好吗？
不好。这一个是不好。
你四姨呢？
我四姨就也不说。
那他俩是咋？
怎么走到一起？
对，
那我就
不知道。靠
眼神吗？啊，我姨父就是那种不讲话的人。然后他
的
孩子也是，也都不讲话。就是你问他什么，你问他一串，他可能只给你一句。
对，我爷爷很典型，跟你说一模一样。
啊，问啥多，问啥说啥。然后比如说长辈都喜欢教导小孩，哒哒哒哒的说一串。然后人家点点头，就这样。然后现在我那个弟就是在农村来说，可能25、26的已经很大了，因为没有找到对象嘛。然后他还是那样，出来工作好像也没有什么朋友， 就是那种
不容易交到朋友，
不容易交到朋友，
这就很难弄那种。
对，这就很难。
我全家聚在一块儿的时候，就大家聊特别开心，气氛非常热烈，
对，
然后也从头到尾一句话不说。
去过一次严门贾家的小型聚会，估计震惊了。
那去我家吃饭那个。
然后就像我那个弟，就是说他特别会修摩托车，他有技能。然后跟他一起去学修摩托车的人家可能技术还不如他，但人
家
就特别活道，然后人家就能开一个店，然后生意就很好。然后
因为如自己开店的话，就相当于你又是老板，你得会销售。
对，
然后他这个事情就不行嘛，然后就很难。
对，这还不是说能改的。
对啊，这
有的
改
不
了，怎么改？
我吧就逼着那也得改是吧？
然后在农村就是你介绍对象的话。那人家首先要看你家里有几个孩子，是不是什么条件，有什么宅基地什么东西，就说这些嘛。然后那他弟兄三个嘛，首先这人家一听就不一样了，然后又不好找对象，然后大家就寄希望，人家说就他出去打工的时候可以领一个女孩回去，那这就更难了。
对，
其实对于他来说
只能奢求领一个你四姨那种的，你知道吗？
是希望那种什么叫什么男追女，一定是希望男方多主动啊，或者怎么怎么样，要碰见特闷的，就俩人很难开始。
是，
没有人走出的第一步。
对啊，
除非要不就长得特帅，
嗯，
然后就是小姑娘
特有钱
也是吧？
所以就不好办。
这种挺难。
我就说他们家人就是，我觉得最内向的，就是那种就不愿意在人多的场合出现。
可能和原生家庭有关系。
对，我就觉得有很大
的，就是家庭环境造成的这种内向。
我记得我之前有同我好像吧，在大致的印象中，感觉身边同学里内向的学生啊，就是有一部分，要不然就是学习特别好，要不然就是学习特不好。
也不是特别不好，应该就是那种
就感觉太
没有存在感，
也不回答问题，然后也
就是那种
受老师欢迎，然后
谁比我学习不好？
其实内向就是那种你过了五年之后，我们把那个毕业合照翻出来之后，这所有的人这人都认识，就这几个，哎，这叫什么名字？
就是是同学，但叫不上名。
对，叫不上名了，最先忘记的那几个人，也是就是
有个同学，初中同学，他学习特别好，三年都是全校第一名，就那种，但是上课从来不回答问题，就是比如说连点了两老师连点了两个学生都答错了，然后就说哎你起来回答一下，他一定会答对，但是不点他绝对不说。
那学习好那种。
学习特别好，就是年回回都是年级第一，然后还老迟到，就这种人特别奇怪，不是一个那种印象中的典型的好学生。
但是好像把什么事都藏到心里面不表达出来的话，这种人最后
内秀
会有问题的
啊。
不，他思想，你看，我觉得人思想都是一样的呀，就是人都会想那么多事儿。但是如果你想的时候，你是相当于在制造这个东西，然后你说出去的话，你就清空一点，清空一点，你可以再想，清空一点可以再想。但是他如果一直憋到里头，
就那种负面的，
哪天爆炸
的
时
候。不，那我觉得你说的这只是内向人其中一部分，还有绝大多数的内向人，他是有自己就是吸取能量和释放能量的地方，
就是的
有
对
有
有
渠道
有
渠道
有
出口的，
对，
就有比如有些人听音乐，就是他的
听音乐啊，打游戏
啊，
写东西啊。
我就打游戏，
组完局了，我跟你说，喷起人来，这个生活中
也许在网上就是
打字的时候牛逼着呢，我跟你说，
也许喝酒真的
一个脏字不说，
网上就是
吐血，
这是那个超级英雄吗？键盘侠，
现实里是个闷头小伙，那个网上是个组完大师。
我又想到一个，是王章的一个堂弟，他也是那种1米8多的男生，然后从来都是低着头。就是在我身边那种特别内向的人，永远都是低着头。
低着头，我给你我现实说法，1米8多现实说法，低着头是为啥？
门框太低。
不是，
同学长得不够高。
对你比如说我跟小道说话，我就
是我都得这样，我都蹲着。
不是，他就是低着头，见谁都低着头。你要跟他说话，他就一声，然后。他不会主动跟你打招呼，
我觉得
但他家人会让他跟你打招呼。
会跟那种就是特别小的时候，比如5岁之前，家人的鼓励有关系。我妈就跟我说要多跟我妞说话呀，什么乱七八糟的。然后她说她有个朋友家的孩子，就那种，天天是妈妈就全职太太在家带着，然后妈妈就特别内向，跟人从来说话超不过3句那种。然后她就唯一爱好就看电视剧，做家就一直看电视剧，然后带孩子。从孩子出生到孩子上幼儿园， 没跟孩子也没说过啥，你玩就玩，你不玩就不玩，哭了哄哄你，然后饿了喂喂。然后他那孩子也是好就是会学说话都比同龄孩子慢。
是是是，这个就是嘛，三岁之前他听到的就是那个环境里面 听到多少万字儿，跟听到的几万字儿就是明显不一样，就影响孩子的性格，我觉得是这样。
我妈
就
是特别爱跟我说话，从小就是特别爱跟我说话，他没时间然后让我跟着我爷，然后我爷我太多问题了，我爷烦，我爷
揍你，
我爷不是没揍我，我爷烦了，然后我爷就教我查字典，就让我看书，
这还挺好。
就我刚刚说那个那个堂弟，
拿来一个 iPhone， Hi Siri， 让你说，
就我说那个堂弟，他在家里面就是那种别人都在说话，然后他一个人坐在一边，就是好像就没有这个人，他从进门到走都说不了五句话。
你这样一说，其实挺多，但是我说这个可能有点极端，就是上次也是一个像老家的亲戚吧，就是跟我比我小个两岁左右，然后有一次就是。家里面有个长辈搬家，我们一块去帮忙去了，然后中午吃饭，然后就聊天，然后也就是也都比较累了，一块休在新家那边休息了一会儿，然后就聊天，然后聊得挺热烈的，然后我那个长辈就是说我那个弟弟就说，哎，你跟他们也说说吧，你对这事儿什么看法？就
很尴尬，
就点到脸上
啊，
我都觉得可尴尬。我说这事儿也不一定每个人都有看法，那爱好不一样。然后他当时就是感觉是应付，然后就说了可多，然后我就觉得他很奇怪，其实他没有在点评事件本身，而是在一直在说自己，说哎呀我之前关注的太多了，然后想的有点太多了，然后有点走死胡同了，然后就哎也是前后逻辑不是很通，
对，其实他
我也没听明白他要表达什么，
他没有在跟大家在交流，
然后
最后
就那天晚上我刚好是我开车，然后我就是沿路从西边到东边把大家都放在家，然后我那长辈最后下车，他就趁他下我那弟下车之后就跟我说他好像有点抑郁了，就最近才去医院看过，然后也是可能就是有些观念也不知道什么转不过来弯了，就是之前见面不是那样，
但这很正常，
就是和那种先天内向的人又不太一样，
他可能我觉得每个人都你我觉得这我可能会比较有发言权，我可能会有一段时间我不愿意说话，
就是因为性格上不想说是吧，
对啊，就不想说了呀，
但是也有那种特外向的人，
有
反正
外向
的，对，就躁，
不是就是他一直都那样，就是他你没有感觉到他话变特别密，就他一直给你感觉就是一个挺正常的外向的人，但是他突然有一天告诉我他在吃抗抑郁的药，可能是因为他的性取向不被家里所接受，
那就是属于受到打击型的突然的那种。
哎，
但是出来的时候就觉得他很正常，
强颜欢笑，
都是装的是吧？
对啊，表演型人格啊，很多人这样。对了，
其实我还是世界对这个内向的人还是不友善的，我操！
但是我感觉就是因为我之前上过一些心理课程嘛，就是他，就是我觉得我们所说的一切，好像都在说，内向的好像确实在社会里面不沾光，不沾光；外向的人就有各种各样的好处，能获得更多的话语权，更多的资源。但是我觉得其实是不应该被鼓励，是这样子的。
并不是鼓励，是
只是我们就在点评这个事情，我们没办法去改变。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要想一想，内向的人他也是有很多好处的。
对，可以当保镖啊，人狠话不多嘛。
你看，
比如说那是吧，
容易保守住这个他的。
你看那电视剧里面的老板都是能说会道、油嘴滑舌、什么能屈能伸这种，但你看，但不是，但你看那种，你看他的，比如说他的司机。或者他的保镖啥的，或者他的警卫，就是人狠话不多。为啥喜欢雇这种人呢？他不会给别人扯闲篇，也不会扯你八卦。
但是他也不一定就是个内向的人啊，
那是职业素养。
对
对，
但是我觉得
如果
比如说，他一个，比如他一天工作十个小时的话啊，他可能在工作十一个小时，他十一个小时都是这样的话，他回去。
回去在脱衣舞那个酒店那个俱乐部跳了，
是个 dancer
是
吧？
是啊，是个 dancer，
是个领舞。
我
没话说，一会儿也怼的没话说。
不，就举个例子，我比如说我们 我们下半年需要招人了，那我们一定是倾向于招一个能说会道的人，
必须啊，这行业所需。
对啊，你
就是哪怕他坐办公室，
是一个
我们也可以会招个不说话的，送货的不说话也无所谓，
送货的也得说话。
不，
送货的
不
会
说话吗？你们是一个销售类型的公司，
嗯、
你们肯定会，
不是你
这肯定是岗位需要啊。
业务，
我觉得我的点在于就是说，就是一个外向型的人是更容易协作的。
对对对对对，
就是一个小小 team 小团队。然后
至少沟通起来很那什么，
就是沟通成本要低一些。
是，
他都闷在心里的时候，他有什么发现或者他有什么改进的意见，他不知道怎么说，或者他就不想说，那就很尴尬。协作的成本会高，也不是说他不会写。
你再跟他沟通，他又哭，你说你。
哎，我
这样的，
我那个，你说到这个会哭那个，我之前好像看哪个综艺节目还是什么，他那个导演就是出现问题的时候，他就是当下就会流眼泪，但是他会哭着把问题给解决了。
对，
就是说
杨朝阳，
你说哭也是手段，杨朝阳
不是手段，不，我不是说他是一个手段，我是说就是虽然哭了，但是问题他也是会解决的。
啊，
就像说是
哭只是他自己表现的一种方式，
不是哭，但是说是说呀、啊。
对，就像说这个内向的人，我觉得就是我们可能对这个内向的人也有一个误区，不是说内向的人不会表达自己，是一部分人他不懂得怎么表达自己，但是有那正常的普通的内向的人，他是该说的时候他是会说的，
但他不
主动说，他是适时的。
哎，但我觉得也有一部分外向人不会表达自己啊，
胡扯，
不是他就说不到点上，
对，那
不就是胡扯嘛，就那种
逻辑性
胡说，
对啊。
说半天也不知道他重点说的啥，
对
对
对
对。虽然说了话很多，虽然说了话很多，但是可能人内向人说两三句，
主席就
快
打个事儿。对对对对对。
但这个外向人说他妈30多句，你还不知道他到底说。
对对对，
算是。
但就是我们能看到主席朋友特别多，是吧？特别能来事儿，是吧？
哎，我还没说完呢。我是说，对，我当时上那个课就是说，其实内向的人在古代就是说他们是有，其实是有分工的。
极品极品。
就是不是，比如说内向的人，他就更适合做像祭祀，
偏向啊，
对，祭祀这一类的职业。
不写作。
对。
比如说做个什么现在独立设计师、
神职人员什么的。
神职人
对，然后外向的人就适合打仗。
你说特别古代，
对，特别古代。
人狠话不多，那这话说的不对呀、啊。
外向人你要带兵啊，你人狠话不多，那可能是敢死队。
内向人他可能就没有这个，就是要和别人争斗的这个心啊。
佛系，佛系。
对啊。
不是，有人他虽然内向，但他很也很上进，
阴暗是吧？
不是
那种人就容易出问题，
就是也很好强，你知道吗？他非得要争点什么，但他不会表达，他不就比较内向，
暗地里下狠劲儿。
对，压狠劲儿，你看着他
就是平常不学习，回到寝室之后蒙着被子，一顿学。
没见过这样的。
有、啊、
我呀，
我那啥呀，我宿舍的呀。
啊，有这样的
啊。我们的班长，
不，他是人家上课也学习。
我之前我也上课学习，然后晚上回去就在被窝里看书。
那有人在人前他就不学。
我们班
你说那种，
我就是考比你好。
哎，咱班就有，咱班就一个。
谁呀、
啊？叫啥呀、啊？胖墩墩的，头发都白了。
大瑞，你说的跟他说的不一样，就是人前是
张文
新。
对，我人前也是。
不是张文新，胖矮。想不起来叫啥了，
那就是太内向。
他就是天天说他不学习，他上课天天就睡觉，但他一
躺
那种他是觉得自己那样挺屌的，就树立一种那种人设。
嗯，
年纪小的时候往往会就是
不像我这么单纯，
设定那种奇怪的人设，
他就不单纯，我就是单纯。
对，你就是单纯，还差生代表让你上去讲话，还挺高兴的。
我不以为耻，
我也只有在这时候有机会讲话了，其他完全没有机会。
开班会，张雪好可怜。
但是他自己不觉得。
他不知道
他是啥人，
当时都不知道。
他不知道，
当时
都不知道。
那上台发言的时候，那人家
他都不知道他是那个啥。
我还以为是他知道自己是差生代表，上去嬉皮笑脸的，那有点过分。
上去讲话了，好可怜。我也上去讲话了。
但比如说就在公司里面，就像你和你同事进的公司，然后他特别会来事儿，他可能就特别会拍领导马屁什么的，然后人家
你
职位升的就快，然后 然后工资涨得也比你快，那你气不气？
但是我感觉现在在公司大家都按能力来弄了，不
是
说你光溜须拍马，
你
业绩不行就不行了。但有一种人他就是不那么多话，但他活干得特别漂亮，这种领导也喜欢呀。只是说他可能上升是不是有难度？
如果有一个活跟干的一样漂亮还会说的，那就他就不行了。
就加分项，
嗯，
对，
而且
甚至他活是干的稍微不太好，
稍微次一点，
他来
也没事。
因为我们单位就有一个，
这领导可能不那么在意，就是这个事儿完成。
甚至他这个人，可能大家甚至都不喜欢他，他非常油，大家都知道他很油。
哎，你这就说到一个事儿，就是我爸他们工地就是那种监理嘛，有一个监理，他就是什么都不懂，用我爸说什么都不懂，但是特别会来事儿，然后你想换掉他都不行，因为他各方面关系打理的特别好。但是像我公公我爸说，他就是一身本事，但是他就是跟人相处不行。
那就是看你爸咋调配他俩，让他物尽其不叫物尽其各施所长。
因材施教，
因材施教，
因材施教。
现在社会上就是我们可能更多的接触到的可能是朋友这种，我们你如果说没有那种特殊的渠道，你很难再和一个内向的人成为朋友，对吧？像我，特别是我们不像是那种
就是
缺朋友的事。
我觉得要是进社会之后啊，就这种就特别的被动，就是特别的吃亏，内向的人就很难交到朋友。你要上学那会儿吧，我觉得还
对，因为是一个封闭的环境下，可能有机会让人去通过很长时间的接触去了解到你这个人，
而且他会有各种各样的途径去能展示到你的各方面的优点。
像是吧，二位都是有相亲经验的人，那种内向的男生，我不知道你们相的时候，
相的时候就 pass 了，
没有啊，没有。
他得看长帅
不
帅，
没相过，
不是啊，
没相过内向的，
相过内向的
也挺喜欢。
也有挺好的呀，
主要是
那
不内向，可能
不是我是觉得，如果是放到同等的，就是其他条件都一样，但是就还是分性格，那还是内向的要被 pass 掉。
我不会，
挺闷的，在跟你面前也不多话，你就、
嗯、
俩人怎么谈呀、啊？
我不会，
来恋爱不得谈吗？
我不会这样。
俩人
你会带动节奏是吧？
就嘿嘿笑。
我。就是我觉得男生主动或女生主动这个事儿，我觉得不重要。
那倒是，
就是
我
还是他得要表达自己嘛。
他愿意跟你接触，那不就是在表达吗？
对他来说已经很难了，是吧？
他愿意
出来相亲，
不是？就是你比如说，他可能没有主动约你，然后你主动约他，他愿意来，这不就是一个信号吗？这难道不是吗？如果他讨厌你的话，他不就不会来？
不是迈出来这也很大一步。
我意思就是第一次接触嘛，就是相亲，就是介绍这种模式，
嗯、
就是你他以前也没接触过你，然后你到那儿才发现哦，他是一个。
但是我感觉这个人跟人之间气氛是能够感觉，可能我比较敏感。
就那种荷尔蒙。
对，你是能感觉到
对不对味儿？
你能感觉到他对你有意思或者什么？你能感觉到的。
他一直舔嘴。
我操！啥鸡巴呀？你他妈你吧，你多猥琐。
你这脑洞，你这想有点那个，
离话筒有点远，不知道录上了没？
他一直舔嘴唇吗？
操！你太猥琐了。
把这句剪出来放在片头。
可以。太猥琐了。
猥琐小张形象。
猥琐。你说到相亲，我就想到，就是说，其实我感觉昭哥姐是一个内向的人。
还好啊，
就从昭哥喜欢上厕所这件事就知道，上厕所俩人咋弄都弄不成。你想
什么东西？
是不是？
他说上厕所没法沟通，
不就喜欢自己待着吗？不是内向、
啊、
就我感觉我感觉昭哥也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他也是一个聆听者，他在朋友里面他也不是一个就是爱表达的人，
但我感觉昭哥说
话他好的一点就是
很到
点，就是对他能表达到自己，这就是
那
种普通的内向的人，他不是话很多的那种人，
只是话少。
就咱们上次一块吃饭，昭哥几句话就把我给说的我觉得心服口服，说的挺到点儿。别说了，
说啥？
就是，就我感觉他是一个，就是，嗯，就是普通的、正常的、内向的人。
哦，
加了很多前缀啊，就是那种
快乐，
永远快乐，
永远快乐。
就是人很多的时候，他也不怎么说，但是你让他去工作的时候，该他上的时候，他也能上，也能顶上，就那种人。然后， 然后我们两个在一块儿的时候，我不是跟你们讲了吗？就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两个谈恋爱的时候，就是我们俩吃饭，就我一直在说，我问他，我说你会不会觉得我话很多？他说反正我不喜欢说话，那你就多说，我就听着也挺有意思。但是等我们结婚之后，我们俩一块儿吃饭，然后我一直叨叨，他就说两个人一块儿吃饭，你就别说那么多，说那么多话干嘛？安安静静的吃饭，安安静静的吃饭不好吗？
你没抄他吗？你说了是啥？
你没哭？
我就安静吃饭
了。当初谁说了是呢？啊，现在变成这样。
变了。
我后来不是那天不是说出来了吗？然后他就说，我怎么会，我怎么说这种话？但是他就那种啊，就是我们两个就在家的时候，他没有那么多话。
那他打游戏喷人吗？
不喷。
也不喷。
不喷，打游戏也不喷人，他就是那种人。嗯，
那还挺好。篮球场上也不见喷吗？
啊？
篮球场上也不
喷。也不喷。然后在家的时候他也不会说跟我主动聊一下什么，我就会问他，因为两个人说的话太少了，我就说那你是吧，我天天在家没什么新鲜事，你出去有什么新鲜事，什么同事之间有没有什么新鲜事，哪怕有一个什么笑话你给我讲讲都行。他说没啥事儿。
我就感觉你好像结婚之后的段子变少了。
对，就没啥事儿。
原来是招哥变了。
就是这种啊，就是内向的人，就是你跟他在一块儿的时候，你会觉得趣味性降低了吗？你跟一个话很多的人，你们两个语言中的交流中说碰出了火花什么的。
但是两人在一起，应该是在磨合中会可能会产生变化，比如说就昭哥不爱说话，你也就接受了。然后
我感觉他渐渐他也话也变少了，
是不是？
是。
我婶婶跟我叔。结婚之后，然后有一次我记得在家吃饭的时候，然后就聊起来说我叔不爱说话，然后我婶婶就说，对呀，我俩在家看电视，那电视剧从开始那一集演完到最后，他一句话没说，然后说那个有时候我觉得他太闷了，就太内秀了，其实内心也有想法，他就不说，然后就，然后我婶婶会主动的问他说，咱俩聊会儿呗，你不说话。不闷得慌吗？
那反正也不行，反正也不行。我跟你说，在家看那个电视剧的时候，我就一直问他，我说：“哎，这为啥这样啊？这哎，从哪出来的？哎，他刚才不是这？”他说：“你他妈能不能别说话？”
哎，看电视咱俩是一样的。
对。他说你能不能别说话了，要不然我也看不明白啥意思。
王昭现在给我疯了。
我一说他老想之前的事，一说他老想之前，这儿又过了，这儿过了之后我也过了，过了之后我又问他，哎，这为啥突然到这儿？他说我他妈也不知道。
你俩只能看一些泡菜番，你知道吗？不用动脑子了。
昭哥现在给我疯一个，说我是人形弹幕机。他说你不是一直找不到就是你的人设点吗？你不是要开直播吗？要不你开个直播看电视剧好了，你从头吐槽到尾
和大家一起吐槽。
Revelation 是吧？
但是我要看什么综艺什么我都会把弹幕关，我觉得很影响我。
我必须看
弹幕了。
对，那人家说的是大瑞做直播的时候，比如说做一些节目的那叫是不是 Revolution 叫什么
Review 吧，
不是就叫 Revolution
啥东西啊？ Revolution
是革命。
对啊，
那就是什么声
Reaction
我
靠，我都完全没想到。
然后就是那种有可多的呀，你可以试试啊，万一
就我看电视，
你们一个人不行，比如说咱仨，你知道吗？要不就咱四个，下回
叫了小张，叫了小张。
咱看那个啥吧，
看
姐姐认真的 Gagman。
那是啥？
哦，嘎嘎
妹，哦，那个好好笑，哦，
陈伟霆是吧？
对对对，陈伟霆好帅，好搞笑。
回来咱录视频节目的时候来一期，一起看。
不是，你们不能这样想，因为我的那个 GoPro 可能它比较老了，它电可能没有那么牛逼。
那你插着电录不行吗？
可以吗 ？GoPro 可以这样吗？
不可以吗？
试试，
试试。
试试
啊，试试。我刚说那个
电视，你倒是拿回来呀，都说一年了呀。
在节目里点你，
拿
回来，听出来没？
不是，你不是电台，不是用电台钱，不是给你买了那啥吗？
啊，在我那儿，我今天还带过来了。
它只是个云台的，上面
没有东西。
那个能多久？那是个云台，
是
那是个云台的，上面
没有。那我也有个那玩意儿，
它没有东西，
不是那个小的吗？
不是那个小的，
是光个云台。
它只是
手机，
我还有那个小的，我
还得专门弄一个充满电的手机。
手机可以一直充电，
就是说你可以弄那三角式支架，我看人家，
我买了一个，
直接搁哪儿
啊？对，我买了一个
就行。
跑题了，
说这儿，
我感觉那个东西不好，
那个东西是个加分，是个加分项，
对，有点
你要你运镜啊干嘛的，
对对对，
比较比较好，
运镜还比较稳。
刚刚我举那个例子，就是为了说，就是我叔叔现在跟我婶结婚有多少年了？有个
三四年，
二十年了吧，十来年，快二十年，快二十年。然后我觉得我叔已经被我婶改变了，就他现在变得明显比之前话多了。他会
互相影响，
对，他会主动的去跟你聊啊，跟你讲啊。过去是比如说我回去了，他那时候他才十几岁，就我出生的时候，然后他就带着我玩啊什么的。就也可亲，但是我回家，比如说我上小学了，回家然后见到了，然后他就不会跟你寒暄，跟我爷有点像，那遗传，但是现在就会说，哎，休息多长时间
啊？
什么时候走啊？孩子怎么样啊？
所以说你人还是会
感觉变得很会 social 那种。
不管是通过什么外力来改变的，有可能通过是，是吧？
但是我就很讨厌这种寒暄，
但是不能避免呀，
有些话题是靠寒暄开始的。
我是如果。在路上碰见熟人，我会低着头走的那种人，然后没有电话也会假装在打电话，
就怕别人跟你收两句。
不喜欢寒暄。
那你比如你要碰见你想见的人呢，你跟他，
那我就会主动打招呼。
我妈说我前两天
还是不想见，
跟我说了一个我完全不记得的，就是我小时候的事儿。她说那个有一次好像买水果还是买什么东西，然后她让我提着，她不拿，然后我跟他说了一句，我说你不拿是因为怕碰见熟人还得给人让，万一人家吃了就笑了。
哎，你说买水果我想到，就我们小区有两家卖水果的，然后有一家就最开始是那一家就特别老实的人，他不会跟你寒暄，然后也没有竞争对手，然后每次都去他那买。后来又来了一家新入住的，那一整家人都特别活道，
欢迎光临娱乐，
啥娱乐？
我们
是那老板是那样，
烤鱼店嘛，
对，大鱼嗓，
你喊了一天了，嗓子都哑了。
我
哦，我知道了。
然后那家是我跟布布只要出现，然后就说，哎，来来来，吃个樱桃。然后你去你就得买他们家水果，就那种，
不好意思
吗？
对，这就是
脸皮太薄。
你一次不买，两次不买，你总要在那儿买。
对，你总要在那儿买。
欠人家，
因为别人很热情，你光试吃可能。
然后我们一整家人都是那种，就一开始都在那一家买嘛，当然也没得选哈。然后后来这一家，就每次都是在他们家买，他特别特别会给你弄。然后我就说那家老实的人就损失了客流量，就是这种。
对，我之前我因为我最近大概八年时间都住在一个小范围内，就是中间搬一次家，但也没有搬很远，然后就在固定的理发店理发。你想这么久，八年，然后最开始我就见证了一个理发师，就是当时因为技术比较好，然后就是也是个东北人啊，这是背景，然后他就跟你理发的时候就跟你聊天，有的理发师一句就从开始说你想剪什么，长不长，短不短，就跟你说这几句话，然后他就
一直跟你说。
你这感觉你比上次胖了呀，或者是什么，哎，你这长痘了，最近很辛苦啊，说什么什么，他就特别爱跟你唠。你其实男生，你想他能推荐你啥去消费，顶多就是烫个头，花不了多少钱，你也不能老烫。我就觉得他就特别会说话，特别会来事儿。然后有时候我去的时候人多在等，然后好多人就点名要找他剪头发，然后就那些女的呀男的呀，我看他都跟人特熟。说哎，那咱结了卡，怎么着，然后他就慢慢变成那家店的店长。后来我们小区门口也开了那个连锁店，然后我就不再去那个老店去剪了，然后就开到就在我们小区门口剪。然后突然有一天又见他了，然后我正在理发，然后也没跟他打招呼，然后他就从那儿过去，然后对视了一眼。我觉得他可能不记得我了，有好长时间了。然后结果过来那会儿给我剪头发的是现在这个店的店长，他跟我说，哟，我们那个啥区域总认识你。我操，他现在都区域总了，就是他是那附近大概五六家店的就是管理者，然后也是股东什么的，他有责任去巡视各家店什么的，说啊，记得你啊，给你剪挺长时间的，什么乱七八糟，
有能力啊。
我觉得这是东北人就特占便宜，
他
能说，
他们有语言天赋，
更高比例的人会说，
对对对对，
爱唠，
而且唠的有意思。
对，
有些人就地域天赋，你没看就是那印度的那个天津人和在那个日本的东那个延吉人，你知道 B 站上那俩，特别逗，
俩人在一块儿做，
一个叫亚瑟老弟，一
个
是那个大白货，然后那个
亚瑟老弟，
包括那个抖音上有一个就老配动画片的，说天津话那个， 啊，就是嘴特别碎
啊
那种，
就地域优势，
姐姐姐姐姐姐，
天赋我觉得是，
对，
就地域天赋，
对，
我点人就那那可能说就。这自带天赋，
就你在那个抖音上面点进去的直播，
那出生在那种环境下，我被迫外向了，
不好说。
你在东北见过内向人吗？
也
有
有，
当然有啦。
我以前就是在我印象里的东北人都很会说，然后直到我就是遇见另外一个朋友的媳妇儿，他不说他是东北的，我都不觉得他是东北的，就是他不怎么爱说话。也没怎么那个味儿，但是他也不怎么爱说话，然后他就是一个，我之后才知道原来他是一个超级大 V 微博上的，
哇，
就是在网络上可能会，
对，就那个幺幺小精，
哦，我知道他，
对，大家都知道是吧，但是我在现实生活中认识他几年之后我才知道是他，
是吗？叫电台来聊聊。
他可能会
想，而且在北京，
他可能会想要割离开吧。就有些人会是
啊，对，
会是在就是像你说，比如说我在虚拟的情况下，当别人不知道我是我的时候，就会更加的愿意表达。
对，当我知道是他之后，我说哇，原来你是这个谁谁。他说不要告诉别人。
那你
这也不知道他是谁、啊、
哎，但是不是啊？他有在他的微博里放照片、啊。
后来嘛，
然
后
来
做了一个新的定位的号。
哦，然后他主要是发一些他跟他男朋友的日常。
那后来转型之后做的是那个，
因为后来流行别的大 V
就那种。
哎，反正这个，
刚才你说理发那个，然后我就说，其实就是就从这个职业来说，也有不同的人喜欢不同的类型。就像我去理发，我就喜欢的不说话的。
啊，
对，
有很多人喜欢的是，
对吧？所以在这个。就是你说对他们公平不公平或者吃不吃亏，我感觉就是可能从上升的那个那啥，
关键后来理发这个行业变了，
他
得卖卡、
哦、
他
对这个客户这样，他对老板肯定也是这种状态，所以你说你作为一个老板来说，你喜欢这样的人吗？你当然喜欢了。
或者你慢慢你当你变成店长，你可能需要带团队的时候，你还不会说，不是特别的擅长、
嗯、所以还是说
就
是到上升的途径的时候他就会吃亏，
就像我说那个理发师，他就因为会来事，然后跟你感觉就跟哥们儿似的，然后你到那时候说呀哥，这最近业绩差个几千块钱，你这
充一个卡，
手头宽裕的话帮个忙呗，反正充卡里还是你的钱，这个而且最近这不是有活动嘛，能多送一点，我这尽量我这权限内给你能多送就多送，就话都说到这儿，然后最后妈充了鸡巴大几千块了，
那还
我靠，你还是有钱，
对，
真是他妈捡不完啊！
我就不充，就不充啊！
我也不充，因为那确实送的多，
送多也不能
吃。哎，那你都我这人，我从来关注
就是这就有点像大瑞说那个，就是那个送你东西，然后你不好意思不买那个、
嗯、
水果店、
啊。那我都是只关注从我兜里掏走多少钱啊！
我就说这种人会更擅长销售，说实话，销售真的
是你
没办法，
这个行业是这样。那是要求他的职业素养是这样的。
那你们会为了一个目的去故意的，比如说按闹分配闹一下，然后说一下，
争取权益，
争取一下啊。
就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时候，那肯定会闹。
我也会闹。
争取就是一个有个机会，你不争取永远没有机会。
对。
那有的时候会就比如说之前有一次，就我车被人蹭了，然后明显是对方的责任，但是交警为了息事宁人，就各打五十大板，说你们就。双方各50%，我说我这儿有行车记录仪，然后人也没看，完全不看，直接就下那个什么事故判定书了，说你有意见可以去二七区法院起诉，我觉得好像算了，就也没有闹，
你
感觉搁不住，反正有保险。
你当时闹得不狠？
我跟谁闹？跟交警闹。
哎，你这个就让我想到这两天那个，我不是发到咱群里面吗？就是说两个大 V 去医院护士站大闹那个，
啊、
然后就遇到了一个百万
大
V 那个。
啊、
你说如果他这个医院没有那个
大 V，
没有那个大 V， 那是不是就要对他进行一个特殊的处理？
对，
是不是？
之前那个朱一旦拍过这种视频吗？就是医护工作者，然后就认倒霉。就说那个闹事的那个人他打人了，然后但是他有一个记者朋友，
嗯
啊，这个事儿我们就选择息事宁人啊，来赔他点钱，然后你给他道歉了。
对
啊，
但对其他人说，你说公平吗？都包括那些什么什么插队的干嘛，他在那儿一闹，最后都被领到屋里先给他解决，那还是那样吗？对不对？
我跟小张有次就是被人插队，我们从外地回来，在火车站排队打车， 然后因为队特别多人，然后排了很长很长队，然后那个出来打车那个出口已经变到队伍的中间了，然后出来的人就直接从队伍中间就加进去了，然后所有人都不吭气，然后就不停有人在加队，我们的队越排越长越排越长，然后我俩在后面就受不了了，就一直在骂，然后前面的人就感觉好像有被燃起了勇气，然后也开始骂，然后被加队的人都被推出来了，
然后就有人来管了，
对，然后就开始有工作人员出来说啊，不用加油，去后面，去后面。
我就是如果有人，
那我就真的不行。
有人就是要就是在我前面加队的话，或者买票什么的，我从来不愿意。就他会跟我说，他说、哦、我马上时间要到了，怎么怎么样。我说如果我后面的人都同意的话，我就让你站到我前面，因为可能后面的人也很着急，人家是算着时间来的，不能因为你着急就让你来，你为啥不算着时间来了？对吧？然后他就很无语，他就跑到后面了。然后后面有个大婶可兴，然后说：“
小姑娘，你坐对，
不是，给我20块钱。
我就让你加队是吧？
没有，他就说你给我20块钱。然后那人说：“你这个人，你掉在钱眼里面了。”
也是也是这办法呀、
啊、掉在钱眼里了，
就是一个这种你给我20块钱我都排到队尾，你加我这份，
然后大
要我就乐意，要我就乐意，我要是那加队的我就乐意，
那你就是黄牛。
然后
那哎
然后大婶回了一句特别特别河南的话，钱爱吧你。行，
像我之前带布布去打疫苗的时候就有人加队嘛，然后后面人不愿意就跟他吵，然后他吵的过程当中就会有另外一个工作人员出来，然后解决这个问题，先帮他把问题给解决了，就是息事宁人嘛。
我见到的不是、
啊、
工作人员会尽量公正，因为看的人很多，他如果不公正的话可能脸面子也挂不住。
我后面的也会闹啊。
但是那个情况是就是他不是要打针，其实他排队加队的问题，他就是想问个问题
啊，然后他就问了，然后就给他回答，
对，
然后他就
走了。那正常来说后面的人也有问题要问啊，为什么他就可以先回答他的问题？
息事宁人嘛。
对呀、啊，还是这种，就是他闹一闹。
其实有的时候吧，你看，就像是我在医院工作，有的时候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因为他也一直在那闹，你可能医生看病也没有心情，就也看不好，然后也影响其他患者的就诊环境。其实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还是就是要给他先解决。
包括有些时候
路上
俩人比如撞了一下，然后吵起来，然后那个有个人先动手了，另外一个人肯定就还手了。但是打起来了，这个时候如果派出所来了，那肯定就是选择各打50大板，就是不会去跟你说啊，那谁先动的手什么的，
只要你还手就
对，就都不对、啊。
所以说那古话什么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这句话他们还是有道理的，是吧？
像我之前听到一个事儿，就是就相当于是坠楼了吧，就是人不在了，然后他因为他是外地的，然后他家里的人来了之后。也不会去说什么，就是好像认了，对，不知道怎么争取，
因为是因伤工伤啊什么的，应该是有个保险赔偿什么乱七八糟的。
不知道，但应该不是工作的事儿，就是说就是有这么一个事儿。然后他家人来了之后，怎么说呢？用我爸的话说，就是没有人给他支招。然后他就那样就认了这个事儿，然后就是说村里面给他说就赔20万，然后他拿着20万就走了。他家人拿20万就走了，然后另外一个人呢，就是也是这种情况，但不是同时哈，就是中间可能隔多长时间。然后又一个人是这样，但是他家人不认，然后最后他就赔了80万。你说他是不是闹一闹就能多拿到60万呢？虽然说人都不在了，但是就是这样，他们家只要一拉横幅，然后赔偿就比别人多。
对，说包括你说这现象，就是那个什么，就有那个一闹特别严重的时候，那时候可能还没有专项的针对这些东西的这个政策什么的，然后就有职业的嘛，就是你不知道怎么闹，我告诉你怎么闹，你到时候那个弄出来钱咱俩分。
对
啊，我扮演这个比如说患者的家属，然后我负责去拉横幅啊，怎么对付这个医生啊，怎么知道让医院最难过，让他给钱快一点，多给点，就这种职业医闹。
所以说这
就是说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闹不闹呢？
别闹，
不是，那看情况，看情况，这个东西真很考验情商。有的时候你闹得不到好处的时候，你就不要闹。
说的再大一点，就最近有个事儿，那个就是说那个北京 SKP 那个商场不让外卖员进去，有一个博主嘛发了个那个视频啊，然后 但是人家也出来解释了，说不是不让进，有专门的那个工作人员通道，包括那个商场的工作人员也都是走工作人员通道，不是说大门里这种来来回回，就说可能包括有些写字楼有些小区都是不允许外卖员进的。
对啊，
比如我们小区是不允许外卖员骑电动车进，就是你可以走路进，或者你跟这个点餐的人说你让他来门口拿都行，或者到楼下拿，你们商量啊，但是你电动车不能进，这样就是方便管理。我觉得这也一方面是怎么讲，是这些写字楼啊商场啊小区的权利，就是因为我要维护这儿的秩序嘛。
对，
但是网上现在就是声讨，舆论相对来说比较一边倒的在抨击这种商场，说他们歧视外卖员，就是大家都感觉就我们都是弱势群体啊，你怎么能，你作为一个好像就是更高端商场，你是在歧视我们这种社会底层人士什么这种感觉，就舆论是偏风向是偏这个。
主要是因为你看，确实你像说他外卖员他确实弱势群体，如果是商场就是要允许外卖员进来的话，同时还要维护他的秩序，维护他的治安，他要花费更多的成本。
对，我要维护本身维护形象，包括市区有些时候不允许占道，不允许摆摊，不允许占道经营，不允许货车进来，他都是在维持秩序的一种方式。然后那个我看到一些文章里面，他就是也是为了不知道，那你说博取流量也都对，他就说那你能不能反过来看，那这个责任真正在谁呢？在商场吗？不在啊，应该在，那明显就是美团或者饿了么这种外卖商家的问题。为什么造就让人对这种外卖员印象很不好，就是因为你给他们的时间太短，他们不停的在违章，不停的在就是疯跑一样，或者送餐的质量很差，就是因为他如果不这么快的话，就挣不到钱，或者甚至被扣钱。就是这他说了一句话还挺逗的，就是说什么这个盈利的时候是企业化，然后等到管理的时候就社会化了，就是就把这种成本和责任转嫁到整个社会去承担了。
他这个点也是
就会联想到很多东西，比如说就像之前美国那个黑人疑犯被警察那个跪在脖子上给弄死了嘛，然后当时不就爆发全球的包括美国各地的那种暴动什么的，就不管说有用没用嘛，包括之前那个同性恋法案什么的，也是通过这种闹的方式去获得了一些权益吧，包括什么法国特别有名的就去法国可以看各种东西，其中一项特产就是罢工，一年有一半时间都在罢工，
就是闹是吧，
就闹
闹闹弄的闹。
对，我之前就是我是一个还其实挺爱好和平的人，我之前就觉得哎有啥事不能好好说，好
大家坐下好好聊聊不行吗？
其实我后来发现就是尤其是在就是看了辩论赛之后，然后我发现其实闹这个事儿，就或者是争吵这个事儿是有它的必要性的，因为大家都一定要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你人不能就是说可能双标这个词儿不太合适，就是说你一定要选择一个立场，然后你要为你这个立场去争取，也许对方说的也很有道理，但是你要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要为着自己的目标去争取一些东西。
所以下期节目就聊聊你的这个立场什么原则。因为我以前是你这种心态，但后来我有点变了，我觉得有些事情就是你当你立场先行的时候，你就先有了这个立场这个观点这个意见，然后你就会找到一切的
论据
去支撑
那个
持续的支撑你的自己，要不然你就会觉得自己是不自洽的，就很难过很矛盾。
对啊，
但是我觉得这样是有点
反的是
吧，有点偷懒，有些时候兼听则明嘛，就像以前我觉得那我就觉得中医不对中医不好，那我现在就觉得那可能也不全。
不，你在你争辩的时候，你一定要选择一个立场，不代表你不可能永远处于那个状态吧？
我知道你说的意思。
因为你在就像大瑞说，大家在谈话，哪怕是很激烈的谈话的过程中，你肯定会碰撞出一些东西，会引起你的反思，对吧？
不是说很固执的，就只说哎，那我就不可能认你说的对。
对，因为他对方会说一些东西，然后你也会反驳一些东西，他说的那些东西你们俩肯定是在交流，不是在自说自话，然后那个时候你也会了解到一些你不知道的东西，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对双方都有益的。
目的就不能把目的变成说服对方。
对，
只是聊跑了吧。
没有聊跑了，
这是闹的一种嘛。
没有聊跑了。
反正我是一直觉得就是反正两个人 就不可能完全理解另一个人嘛。
是，
不管任何任意的两个人完全理解对方都不存在。
但是还是要表达，
对，
不管是闹也好，
还是得闹，是吧？
还是得闹，就像我们录节目，必须得说啊，
还是得闹，
不能放弃。
不管是哭也好，还是什么也好，
对，
就总得有个方
式。
对
啊，对对，
还是万难，我们
还是得表达出来，对吧？还是表达，你得说出来，不管是闹出来，还是说出来，
还
是哭出
来，还
是
怎么
写出来，反正你得说出来，你不能你自己那什么了，自己消化了，不是什么好事。
也该发泄的时候，就选择那种无伤大雅的方式，可以发泄一下啊，不要憋在心里。
对对对对对对，反正哎，都不容易啊。
万一憋得不舒服了，是吧？
嗯，行吧，那我们
这期算加长版了吧？
没加长，没有加长，
很正常
吧？十分钟吧，啊，但是聊的挺特正式，是吧？
挺好，
正式吗？
嗯，不是，就是
太长时间不录了嘛，也不知道该怎么录了。
那倒不是，
拉倒吧，
话题正式可能是，嗯，没事儿啊，反正我们也大家反正是各种风格吧，大家习惯就好啊。
你主要是我看你那会儿想总结拔高的时候，怕你找不着点，然后
没有总结拔高啊，我就说是就我就是想落到最后，就是你是该遇到这种情况需要
别指挥别人，他听完节目自己有答案
啊。对啊，你想闹就闹，是吧？不闹拉倒，你能忍住就别闹，是吧？你要忍不住就闹，
还是自己舒服就行。
对，
我们不可能说给大家说指条路，你怎么走，是吧？
对，
我们只是说告诉你我们走过的路。你看你有些坑，你就想进去看看坑里风景什么样，那你也拦不住。
挺好的呀。
嗯，对，
走
错有时候需要自己跌坑，是吧？行行行，那我们就聊这儿，我们那个下期再说啊。拜拜
拜
拜
拜
拜。
站在时间面前，没法撤退，我们像两颗告别的车。